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。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。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白静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哎，白静，我看我们这个马太福音的进度啊，你看到复活节是不是还有差不多一个月，复活节说正好讲到主耶稣钉十字架，你不觉得
能到那边吗？
我们现在去主耶稣钉十字架只剩下差不多20节了。
对啊，问你，我查了一下，我记得呢，我们26章那是从去年11月份开始讲。
哦，真的啊？不好意思。
别扯到这个时候。
今天我们大概可以讲个2-3节，因为今天在这里有个很出名的人物，就是卖耶稣的犹大。
犹大这个我们常常讲这个反面人物。反面人物呢，我先就是说，我们讲之前先就又扯一扯啊，就是说我们往往就是说小说啊、电影啊，反面人物，会叫抽象化或者什么片面化、平面化的，所以就看蒙哥啊，你看能把犹大讲的怎么样，能不能讲的这个有血有肉气的，理解我意思吗？
这个效法犹大的人都是有血有肉的，像我们从你好一点的像彼得，糟一点的像犹大。是不是？
这不能随便把这个基督徒弟兄姐妹比作犹大，这肯定不行。
哎，很多人自己会比犹大，你觉得你对不起主，你就会说我是一个卖主的犹大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出卖耶稣，没话说的。
我们一般往往从彼得那儿看到自己的软弱，是吧？
当然，犹大这个事情，就是历史上只有一个人。但是我们不能说只有这一个机会，对不对？但只有这一个名额啊，他已经领了去，所以在他的事件上。可能确实是像你说的一样，他最重要的事情啊，可能还不是直接的我们能够效法得到，因为你现在想卖耶稣，没办法这样卖他，是不是？你可以。
现在我们讲自己如果卖耶稣的犹大，估计更多的是自责。
对。
还是有救的，但是有大宰这他是永远没救了，对不对？
而且他这个卖耶稣呢，真的是把耶稣卖到钉十字架上去，你没办法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就是从耶稣的身上来讲，你无论做什么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救恩了，对不对？尽管从我们自己的见证上来讲呢，我们可以做一些的侮辱神的事情，对不起主的事情，好像从我这个人是把耶稣重钉十字架，可是有没有一个耶稣重钉十字架的实际？没有的，没有的。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呢，犹大真的是空前绝后的一个角色。
对，一般的基督徒，你就是说你不再可能说把这个历史啊重新来一遍了，是吧？
对对对，我们只能说是介乎彼得与犹大之间，等于这样讲。
或者说就是说这个救恩已经成了。
对，所以当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，到底这里的记载虽然不是很长，但是到底这段记载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？啊，白姐，你先给我们念一下吧，从这个第3节啊到第10节啊，当然我们一个节目讲不了这么多，不过白姐你先给我们念一下吧。
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，就后悔，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，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。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？你自己承担吧。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。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，这是血价，不可放在库里。他们商议，就用那银钱买了窑户的1块田，为要埋葬外乡人，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。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，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，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，买了窑户的1块田，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。
哎，白姓这段可是念得不错啊。
哎，我也感觉不错啊。很少有这么认真的念过了。
是啊，你这个念的时候很进入情况，对不对？那当然我们在这里看的第一个角色是独角色。哎，我记得 每年夏天他们这个青少年演啊耶稣的见证人这个音乐剧的时候，
对对，每次都要演这一幕。
哎，有一个犹大，那个犹大不容易演啊，真的是不容易演啊，因为小孩子还小嘛，所以他们要怎么样在他们这样年轻的时候把那个犹大的痛悔啊，用那个音乐啊，用动作啊，用声音啊表达出来啊，是很难的啊，是很难的。那凡是讲到犹大的啊，包括这个音乐剧，包括我们自己要写剧本也是一样啊。他说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，那这个肯定是他一个人上了舞台了，对不对？一个人首先讲到他这一个人内心所引起的征战，那圣经没有再继续形容下去，就说就后悔三个字就写完了。其实这三个字呢，你说我们不像犹大啊，当然再讲从卖耶稣的角度来讲，你没办法去更动那个救恩，可是从我们这个人一生走到底来讲，你说最后是区别在哪里？有的人怎么样啊？后悔。有的人怎么样啊？
不后悔。
哎，这就行了。
但我想从基督徒角度看，你现在我想指的是基督徒吧，是吧？哎，我想他总是有后悔的时候。
哎，不信主的人也后悔啊，我们不是曾经说吗？达尔文啊，马克思后来都信主了。
什么时候马克思信主的？你不要
我没有啊，我们做节目的时候讲过，你忘记了吗？马克思死后一秒钟他就信主了
啊，那是太迟了。
就是那个，你说他可能不后悔吗？对不对？那所有的大无神论者，当他的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，哎呦，他那个后悔是无穷的后悔。所以这是不只是讲基督徒而言，但是对我们来讲，尽管我们不会卖耶稣卖到那个地步啊，但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生，等你到了天上，等你回头看的时候啊，甚至不用到那个时候，等你临死的时候，你大概就晓得了。有的人是不后悔，有的人是后悔。像不后悔的角色啊，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，谁啊？
我不知道你是谁。
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像保罗临死的时候怎么讲啊？
临死讲怎么讲？他的该跑的路已经跑了，
对呀，
是吧？他不后悔，
所信的道守住了啊，美好的仗他已经打了。这个叫做，
但是我是
啊哈啊哈，那个叫做不后悔啊。那他那句话跟我们讲了，也告诉我们说，在哪三方面你好好的去做，你好好的去走，能够让你不后悔啊。这个后悔是从整个人生的阶段来讲的。
但我觉得这个蒙哥这样讲，这个后悔好像有点不一样吧。这个不后悔或者后悔跟这个有大的后悔不后悔，
那当然是不一样。不过从个人的角度，我说真的，我就说嘛，如果说要讲内容的话，这犹大对我们就没有意义了。无论是做节目也好，读圣经也好，尤其是做节目，白姐，尤其是做节目，对吧？怎么样有默契一点？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有效的问题啊！我很喜欢问啊，当然是比我年轻的弟兄姐妹了啊。最近有人写信来说，说蒙哥做节目啊，好像刚刚睡醒，有气无力。
谁又有这种信写出来了？
真的吗？这个小贝已经给我抗议过很多次了。好像是有气无力。我说，哎呦，你们帮个忙好不好？我已经不是年轻人了。
啊，说你吗？
对呀，我真的不是年轻人。
没有，我在网络上没看呢。
啊，那个是悄悄话，人家很给我留面子。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是很有风度的，他就稍微给蒙哥谏言一下啊。所以你不觉得最近蒙哥做节目比较有精神吗？
对呀，是这样。好像受刺激的
啊，也不是受刺激，被提醒的也对啊。人家看不见你，你知道声音是最不能告诉你年纪的。
对。
啊，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觉得蒙哥是30、40，是吧？说不定还20几，那我多高兴。其实蒙哥
臭美了。
蒙哥马上就要做这个 senior citizen 啊。 这个叫做啊，应届毕业的美国公民是吧？
对啊，不跟这个听众朋友透个底啊，我记得实际上跟蒙哥见面也不多，有一次在一起吃饭，最近坐在边上看蒙哥头发都已经花白了。
啊，就是啦，
好像以前认识蒙哥的时候，那也是差不多10年前了，那还是不一样。
就是啦，自从认识你们几位，尤其认识小贝，说让我长了不少，
差不多资源都差不多了，是吧？
对对对对对，那我就喜欢问年轻的弟兄姐妹。尤其在北美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很有效的问话，就是你这一生啊，你这一生从信主开始你就可以这样问他了，你这一生到底要做什么使你在见主之前没有太多的后悔。
这个问题是，
这是非常一针见血的问题啊。你没看到我们网上有一个姐妹留的言，你看见了没有？他在日本呢。
啊对对对，有个印象。他在日本。
那个留言值得拿出来和这个啊，尤其是跟当地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，因为有的人是只听收音机不上网，有的人是只上网不听收音机。今天白剑念得这么好，你可不可以再替我们念一念？
戒指姐妹，对吧？
没错没错。
我刚表示3月17号，
对对对，
9:04留言。主题是日本地震。首先我再读一遍吗？献丑献丑。3月11号那天我无法忘记，我真的以为自己要死去，真的以为主要来了。虽然我是在东京，离震源还比较远，但是那个强度太让人震惊了。在我看来整个日本都要结束了，我一直十指紧扣。我祷告主，不是害怕地震，而是我在怕主要是真的来了，我拿什么去见他？我都还没有好好的传福音，也没有带迷失的羔羊归主，我真的是空手去见主啊，觉得自己很惭愧很不配。一直以来接受了神那么多的恩典，可是为教会的为主都没有做些什么，真的很亏欠。愿主加给我力量，在我以后的生活中给我传福音的能力。我真的不想在快要见主面的时候后悔。希望弟兄姐妹也可以为日本受灾人民祷告，让他们早日认识主，归向主。
你不觉得这是我们所有留言里面最这个倾心吐胆的一封信吗？
对啊，当然面对这种差不多真的是世界就要结束的时候，估计是真的有这种想法了。
你要蒙哥把犹大讲的有血有肉，那这个戒指姐妹写的真是有血有肉。他最后讲他自己两个字的时候，他有哪两个字啊？我真的不想在快要见主面的时候怎么样啊？
后悔，对。
是啊，所以我说这个犹大给我们的见解啊，就算你不从事情想，你从这个人一生走到底来讲，后悔啊，就后悔。这三个
字。所以就是说，我觉得人往往到了看到这最后时候的话，或者已经面对这个差不多最后时候，才会有这真正的一种力量。
是啊，或者有一种已经来不及的后悔。我们上次不是说吗？做基督徒不能用你的看见，你当你看见的时候已经太晚了。
问题就在这儿，你知道吗？问题就是我们不光基督徒，包括世人，也包括我们基督徒，生活在这时候。就生活在这世界中了，对吧？在想着，你实际上真的，你往后面一想，你在那个时候，你说这些前面有什么意义？一点意义也没有。
是啊。
要钱，要什么？要这东西干什么呢？一点意义也没有。
地震呢、或者是有什么灾难呢、想把这些消息让全世界的人都听到。请问这些灾难到底是为了死人，是为了活人呢？
我们讲过多次了，那当然是为了活人了。
是啊，
这是日本史在大家看来是最接近差不多那种我们想的那想象的。世界末日是吧？地震、海啸。
那感谢主啊，我们有这个听众朋友，我们有这个听众朋友给我们交通啊！我真的是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把他的这些话记在心里面啊，记在心里面。你看他讲的，他说我不是害怕地震，而是我怕主要是真的来了，我拿什么去见他呢？
我们在顺便要为向戒指姐妹问候一下。希望他现在一切都好。
是啊，应该是没有问题啊。
对对，
那所以现在既然日本遭到这个震灾呢，他也在日本啊，希望弟兄姐妹为日本人受灾人民祷告，让他们早日认识主归向主。那我们更替这个戒指姐妹祷告啊，但愿主可以用他， 把他周围的人啊，在日本向日本人传福音真是难啊。
哎，对，而且据说日本那边传福音是比较难的。
嗯嗯，那这次呢，啊，也许主会给他们开门啊，给大家开门，把福音传给他们。好了，这是后悔啊。常常拿建筑啊，或者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说，要拿审判台前的光照来省察自己，在凡事上想到建筑啊，想到我们走到尽头的那一天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这是犹大的独角戏，他一个人上台，他这个后悔啊，就看这个演员多会演了。哎，演着演着你就发现说，哎呦，我们自己就站在这个舞台上，一个灾难，一个特别的事件，让我们提早面对到建筑啊，那主真是大有恩典，因为他借着这些事情能够提醒我们，能够把握光阴啊，赎回光阴，圣经这么说啊，因为现在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了，主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了。当时犹大，你看这个他可怜，就是可怜在这个地方，他后悔的时候他还活着吗？还活着，哎，他身体健康还蛮不错。
哎，我估计他那时年纪也不大，对吧？
可是这时候他去找谁呢？
他回头去找祭司长和长老。
找对了没有呢？
肯定找的不对啊。
那他如果不找祭司长，找长老，他找谁啊？
现在就这个问题在这儿了。那蒙哥一说，我倒想起来，是啊，都再去找耶稣会有什么情况呢？
啊，他没去，所以我们不知道。他去找彼得，他们彼得他们自顾都不暇了，彼得出去痛哭了，是不是？
那肯定不
会。马可啊，马太啊，啊，他们都不知道逃到哪儿去了。约翰呢，可能还在附近，是不是？你如果走差了路，当你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，走差了历史，有的时候让你在当时呢就瞎了眼，好像只能继续往那个方向走。
就后悔以后怎么办？对，
对，因为他整个的事情，他好像觉得问题出在这30块钱上，就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。其实你把这30块钱拿回去给这两个人，这两个角色有用没用啊？没用，
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
对，他如果真知道基督是神的儿子，犹大此时此刻他实在是应该去找主耶稣，不是去找祭司长和长老。
蒙哥这么一点，但是我没想过这个问题。哎，他如果是这个时候往另外方向走的话，可能会有个什么样的结果，我没办法想想，对吧？
因为彼得不认主啊，3次否认主，那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黑暗的。可是那3次否认主，你像彼得多伤心呢，什么事情让他得安慰呢？当时就得安慰了。
他出去痛哭。
不，他痛哭以前，主耶稣回头看了他一眼。
啊，
那一眼啊，圣经没有用任何的话来形容啊。我们常常强调，圣经是不像中国人写风月小说啊。风月小说、章回小说，不管是新社会、旧社会的小说、文白参半的小说，我们不可能不去形容一下主耶稣看彼得，彼得看主耶稣那两个眼神四目相交的时候，到底是什么样心灵的触动？对不对？
我们想象着耶稣的温情啊、慈祥啊，
说不出来。
爱啊，对啊，
责备、严厉。生气绝对不是那个东西。
哎，对呀，基本上我想我那一眼我们不会想到那些方面的。
对，什么事情让彼得去痛哭？那个痛哭的同时有没有医治？有的。犹大如果这时候回来找耶稣，我们不是主，我们不知道耶稣会怎么样，我们也不知道耶稣会说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他找到找不到，那这个就成了一个啊千古悬疑的公案。
实际上讲到这儿了，我们可能又要插出去一点，就说我们往往会想的，比如说犹大无非肯定有这种理论，无非是神的一个工具在这个时候。
这一类的理论化呢，我是觉得没有必要。这样的推理跟归纳呢，在信心上以及在对我们基督徒走路上是一点帮助都没有。
对呀，那么就是我们要这种问题就不应该去问。
圣经讲到犹大，从来没有往这个角度去讲。我们如果以犹大作为我们基督徒走路的见解的话呢，恐怕第一功课是我们上次所说的，不要以看见为准，以你所想的为准，要以神的话为准，作为你行事为人的标准啊，因为你看见都太晚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说你不要做一个走到最后会后悔的人。第三，当你发现你在后悔的时候， 去找谁啊？
不要去找祭司长和长老。
对，也不要只是拿着什么东西去找啊。
30块钱对吧？
为什么说你走错路走太久了，你连轻重都不分了，你在问题里面你也后悔了，那更可怜的是这个后悔还不能让他醒过来，还搞不清楚问题的症结在哪里。问题的症结是你的灵魂，是你这个人，不是那三十块钱。他整个眼睛就看着三十块钱，他只知道这三十块钱，
把这三十块钱交回去，这事情就解决了。
他只能想到这里了，
嗯，
也没有人可以商量，他也不能打电话给蒙哥，
没什么世外桃源吧，
没世外桃源。所以你看，单单这几个字啊，就对我们来说还是有非常积极的价值和意义。
哎，这蒙哥真是高人，我还真读这几段话没想那么多问题啊。
我在做节目之前也没想，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。要是你拿回来，要是你聪明的话，要是你有见识的话呢，拿回来就拿回来吧，不要再说话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人，中国人有讲说一句话叫做狡兔死啊，走狗烹，降将就要斩，因为他既然会背叛那个主人，他也会背叛这个主人。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更积极的更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一个人一旦信了耶稣，一旦做了基督的门徒之后，这个世界是不是他的朋友啊？当然不是。最生动的一个例子啊，除了犹大之外呢，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见讲到那个巴比伦的那个大淫妇啊，哎，起先是与世上的列国行淫啊，那个朱红色的兽啊，给他就当坐骑这么骑，那个女人穿着紫色朱红色的衣服，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，手里拿着金杯，金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。可是到最后这个女人的下场如何呢？不但这个淫妇被神审判呐，到了第17章14节，啊，他怎么说呢？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重水，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，你所看见那石角与兽必干什么？恨这淫妇，使他冷落赤身，又要吃他的肉，用火将他烧尽。你凡是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。同时不要忘记，当你与神为敌，你与世俗为友，这个世俗会不会真正做你的朋友啊？不会。这时候犹大回来，这个祭司长和长老会不会做他的心理医生啊？会不会安慰他？会不会帮助他？会不会体恤他？不会。你怎么说都是自讨没趣，你怎么说都是把自己再一次的啊给敌人做笑话啊。那祭司长和长老会对他说什么？猜也猜得到啊，犹大此时此刻无论对他们说什么都是自取其辱。他们说，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你自己承担吧。首先第一点，我们以前说过了，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啊，被世界的王所任意掳去的一个人，当他遇见基督的时候，他总是这么想，耶稣基督与他怎么样无干。谁比较亲呢？生我的爸妈比较亲呢，还是造我的主，哪一个跟我们关系更近呢？
从世俗观点当然就是生我的爸妈了，对吧？
但是实际上是谁啊？因为你生出来的时候，就像你三个儿子，哎，你这个第二个儿子、第三个儿子，我没看见你老大小的时候，第二个儿子、第三个儿子，我分不清楚啊。
分不清，多的时候看起来差不多。
这看起来差不多啊，尤其小时候那个模样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们孝范弟兄，他生三个孩子，他的三个儿子呢，刚生出来的时候都1岁左右，都是一模一样的。
你还记得？他马上有4个儿子的年纪。
那我们就要猜他第四个儿子是什么样子，是吧？因为我们爸妈连孩子生出来之前是什么样子都不晓得，那个造我们的主啊，把我们造在母腹里的那位神，把我们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那位神啊，我在世上的日子尚未度一日，都写在他的册子里面，他没有不知道的。 从你舌头还没说出来的话到你心里的心思意念，你的每一个细胞，你有几根头发它通通都知道。我们怎么会想说父母亲的关系要胜过我们与神的关系，与基督的关系？我们根本就是照着基督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人。
啊，那当然，那是按照我们基督徒的看法。
对呀，所以一个人信主之后，首先他知道与我最有关的是哪一位啊？
主。
是啊，不是爸，不是妈啊！对不起，你们只能排第二位。我们除了地上的父母，还有天上亲爱的天父。但是一个人要是不认识神，走到这一生的尽头啊，他无论在什么境况，我们上次也说了，就经过了这么多事情，他们一点改变都没有。他们那个不改变，在这里是用什么话来代表呢？基督是与我无关的，是不是？那你一个信主的人，一个曾经是基督门徒的人，来跟我们讲这些事情，你有罪是吧？你自己承担嘛。
对，我想他们也听不大懂吧，是吧？他这个时候
啊，就算听懂了，也不是真的听懂了。
嗯，
也不是真的听懂。一个世人对于什么是有罪，以及这个罪在他们心中，所产生那个拉扯的怎么样，摧枯拉朽的力量。
哦，那肯定。
对，
如果我们不信主的话，我们即使懂得看到这个罪这个词，
这是个观念，
理解完全不一样的，对吧？
对对对。不过他们会用这个字叫做承担，就表示这些犹太人还是有相当知识水平的啊，因为他们整个的律法就是在这个罪的事情上。所以他们的罪呢，应该还是比一般的民族要敏感，他们的定义也是比较清楚。
啊、中国人是说不出来的，就是。
对对对对对，那这时候犹大就怎么样？更可怜了、啊，那真是赤身羞耻，他们要吃他的肉啊，要冷落他，对不对？从前捧他，现在冷落他。好了，哎，我们今天只能够讲到这个地方啊，节目讲了很长，你可以说是说时迟那时快，可是从犹大心里的体会来讲呢，
那是很长的一个历程，对，
很深的一个历程。先看见耶稣，先对自己行为后悔，后悔又不知道怎么办，又拿错东西，又找错门，找错门呢又被人家丢在一边，又赤身的羞耻被冷落了，这时候他的心情如何呢？他底下要怎么做呢？哎，那我们就等到下一次再和听众朋友谈下去了。
嗯，我要上山。
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上山，我要上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上山，我要上山，向山举目。